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跟闲女孩西西利亚的 Podcast。好久不见，相信大家也是想说，为什么西西利亚很久没有更新 Podcast？ 因为我自己也发现，去年十月更新完一集之后，我就消失了。那其实中间，是比较忙碌了。但后来真正消失这么久的原因，是因为，相信大家之前有听到我提到说，我去年的下半年的征集没有申请通过，所以呢，也就是等于没有药的状况下，再加上呢，西西利亚那时候因为压力跟一些外在因素，导致我的身心状态不是那么平衡，然后又为了生活，所以我也，周一到周日都是一直在工作的，没有停，没有休假的，所以身体也是已经过度疲劳，然后睡眠品质又不好，因为压力大，所以常常失眠，就变成说睡得少，压力大，然后又忙碌疲劳等等因素，导致这一次又复发了。那我的脓疱型肝炎就是很严重，那刚好这一次又恢复到四五年前那么严重。对，那但是跟四五年前的状况又不太一样，那时候是有引发那个蜂窝性组织炎，所以我有部分身体有部分跟手脚有部分是被食肉菌啃食掉某部分的肉，所以皮肤就会不是那么的美观。那这一次比较严重的是差一点引发了败血症，因为细菌感染的问题，然后又是在鬼门关前走一遭这样子，然后还好有被救回来。那这次细菌感染 的问题比较大，所以导致一直高烧不退，就是退了又烧，烧了又退，然后又脱水，所以打了很多抗生素，然后补充水分什么，然后再加上因为皮肤已经溃烂到不行了，也找不到血管，所以又弄了那个叫什么静脉导管，对，就是然后很痛，虽然有打麻醉，但是后来因为那个针会跑掉，所以又要补针，那补针的过程当中是没有麻醉的，就直接这样缝缝缝，真的很痛。那因为11月中就住院了，后来有想说有稍微好转，有出院，可是出院到家没多久马上又恶化，所以呢又再一次进入了医院去住院，就是住了两次啦。那这样时间下来也两个多月这样子。那我真的是在医院躺这么久，就是那时候身心状态一开始就不是很好，然后在医院待这么久，我甚至一度有，应该说不是一度，是好几次有放弃的念头，跟我的家人、跟主治医师、护理师他们说，还有卫教师他们说，可不可以就不要救了，就是放弃这次的治疗。但想当然了，他们是不可能放弃的，所以呢，拼了命都要去治疗这次复发的状况，所以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去做治疗，打针什么什么的，然后抽血检查指数，然后因为肝炎的患者都会有那种那叫什么并发症，就是可能血糖高啊、血压高什么三高那些都有，心脏病之类的问题，所以就是很紧张，这次的状况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可怕。那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做手痒什么的，那因为也是全身的复发，所以这次头皮的状态也比之前严重。那头发的状态呢，我也是毫不留恋的就直接把它剪掉，然后而且是剪的比四五年前还要更短，因为这次比较严重嘛。那等同于说我又回到了小时候那个阶段，是理光头，但这次我还没有到理光头啦，但也是需要买，就是可能夏天到需要买顶假发出去，对，就是才能出去浪，不是啊，因为现在冬天的时候我可以戴一顶毛帽出门是没有问题，但是有时候夏天到已经不可能就是顶着这一头就是短发，因为还没有去整理它， 我希望到夏天的时候它长度变长的时候，我可以好好的去给它修个型。但我觉得我还是买假发。我觉得现在呢，我后来换个，其实那时候我说要把头发剪掉的时候，护理师真的是一直阻止我，他说你不要剪，为什么要剪那么长头发？你剪掉多可惜。因为原本是打算去年生日的时候我要来捐发，因为我留到过腰了。我来捐发，因为我们这种长期服用药物跟打针的人是无法去捐血的嘛。那我就想说不行啊，我还是很想要做点什么。捐不了血，那我捐头发可以吧？毕竟我头发这么长，也长得很快，它生长速度是暴风式的生长，所以想说那利用这个优势，那我来捐发。就哪里知道就复发了，然后也无法捐头发，然后呢就头发也坏掉了。可是他们就想说你就把它再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它就是修复那个发质。那我就说干脆就从流啦，因为你去修复它你还要被它每天这样子，我觉得整理太麻烦了，我就说就让它重新来过，就是等同于再重生一次这样。所以现在头发非常之短，但是换个角度想，你其实因为现在假发就是都会做的比较透气什么之类，跟我以前小时候就是大概十年前那时候买的头发那个假发应该会比较不一样了。对，因为小时候戴那个假发是比较那时候技术就是比较没那么先进嘛，所以会比较厚。那换一个角度想呢，我可以买不同的假发，可能短发也好啊，有造型的长发也好啊，然后把它弄得漂漂亮亮的。其实我可以做很多百变的造型，其实这样想想也还蛮快乐，也是另外一种尝试，另外一种体验。所以大家说，那你不觉得这样头发没了很可惜吗？一开始当然会啦，毕竟你留这么久了，你就拿就是出门就哇，飘逸的长发多美这样。然后长发可以遮我这胖胖的脸，有没有把它遮的就是眼睛尖小小的这样。可是后来想想没关系啦，就是再留就有了，重新来过，一切重新来过没有什么不好。然后这次的体重也是急速下降，那我也是就是后来我想说也刚好趁机维持体重，然后让自己负担不要这么重之外呢，还可以变漂亮一点这样子。所以我现在的体重也都没有再回升，我觉得还蛮开心的。然后虽然就是可能是因为那时候住院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吃东西，所以我就很像类似那种厌食症，看到美食完全没有想要吃。然后因为躺很久，我的肌耐力也基本上都是萎缩的，然后就变成无法走路了，你知道吗？就是回到家之后我还要爬楼梯，然后就爬不上去，我真的是用爬，不是爬不，就是走不上去，你根本没办法上楼梯，我真的用爬的，完全就是双脚无力那一种，你真的只能从一楼爬上去，一阶一阶这样爬。然后我家人看到就觉得天哪，怎么会沦落成这样子。但是现在还好，我每天就是都有走路啊，动一动啊，让自己肌耐力恢复。所以目前状况虽然还是在复健的阶段，但有比那时候刚出院的状态好很多。只是那时候不能走的时候，你生活起居都要靠家人帮忙，你就觉得天哪，我好废哦，怎么可以这么废，什么事都做不了，然后连基本的去洗手间都无法，然后想要自己煮个东西吃也没有办法，甚至也吃不下，因为那阵子就太久没有吃东西。然后你突然要吃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喝水吃东西你都会吐，我连吃片那个白吐司都可以吃不完，然后还可以吐成一塌糊涂这样。所以那时候胃也是极度不太好，我原本是铁胃的人，就因为这次的关系整个胃伤到，因为吃太多药了，然后都是空腹的状态下，就变成说你只能喝东西，但是你喝东西又不能喝得太急，也不能喝太多，然后喝水你口渴喝水也不能喝太多，连喝开水都不能喝太多，因为你就吐到不行。但还好现在目前这些状况有慢慢在好转。那虽然说这次的复发的状态非常很就是非常不好，然后再加上身心灵就是真的有很负面的情绪，但也是因为我之前累积了不少的负面情绪，但是我都没有宣泄，因为 从小生病的时候，我就不太会去讲一些我自己不开心的事，或是我被欺负的事，或是我哪些东西让我觉得很难过或什么，我基本上都是报喜不报忧，所以我就变成习惯隐藏真实的情绪，然后让大家觉得我很乐观这件事。但其实越乐观的人，他其实是越悲观的。那刚好这一次的状态让我完全把负面情绪发挥得淋漓尽致，那就是一直跟家人啊医生们说可不可以不要救了，就放弃吧，就是一直不断的跟他们讲这件讯息，然后也签了那个如果我真的离开的话同不同意弃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也签了这个东西，我都已经签好了。虽然我的家人看到觉得说为什么要签这个，但是我说很难说啊，因为这次真的是太严重，又加上细菌感染，然后又高烧不退，那个指数都非常的危险。那我觉得说如果真的走到最后一个里程碑了，就是最后人生最后的 路途上，那我觉得把可以用的器官捐出去就当做是也是做善事，然后可以帮助更多人嘛，因为这也是我原本想做的事情。那当然是家人是尊重啦，那也还好，我觉得蛮庆幸的是我还可以在这边更新我的 podcast， 然后去做我喜欢的事情，然后去休养。那现在的复健过程呢，就是让自己的情绪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之外，然后也在锻炼我的肌耐力，然后去维持我的体重，甚至让它变得更瘦这样子。就是其实不是为了说啊你其实要干嘛减肥，不是这件事，是因为我们肝血很容易会有肥胖症，它是会并发 肥胖症，再加上我之前还没有用生物制剂治疗的时候是常常吃消炎药抗生素，打了很多的类固醇，打了好几年几十年的类固醇，那应该说十几年类固醇了，那就变成说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并发症都会同时出来，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让它维持在我的身体能够负荷的一个状态下是最好的，那这样子身体也会比较健康，或许我的肝血会更稳定。但是因为现在还是处于会有时候会失眠啊，然后睡不着啊，然后有时候可能情绪来了突然又一直在那 loop 在那个回圈里面你走不出来，都还是会有，所以我尽量也还是在去克服这些东西，虽然有点困难，可能大家说你干嘛不睡觉什么什么什么的，但其实也并非我愿意，所以因为有时候是真的睡不着，然后等到睡着的时候可能天亮了之类的，那现在也是慢慢在做调整啦，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就是还是在努力中。对，然后其实都会累，但有时候你真的睡的时候又突然辗转难眠，这我常常会发生这种事，然后或是甚至已经睡着了，可能三四个小时之后就醒来了，你就再也睡不着了，就变成我的睡眠时间是非常的短。那可能就是要我还在学习的去把一些事情放下，然后让自己的状态赶快康复，才能去开始工作啊，去赚钱啊什么的什么的，毕竟还是要生活嘛，所以现在还是在努力当中。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这次的发病的状态非常不好，包括我的手脚，就是双手双脚的那个指甲也都因为脓疱型肝炎的关系，里面化脓，全部都指甲的那个甲片全部脱落了，所以现在指甲是不好看的状态。对，但我那时候脱落的时候，我还在研究我的甲床，我说哇，原来是长这样啊。然后我的朋友跟护理师他们说，你怎么还笑得出来？我说刚好啊，借这个机会看一下，不然你平常不可能去看甲床，就很好笑。但就是我只是想跟大家说这次的状态非常不好，然后我也想要跟大家有忧郁症的朋友讲说我可以体会那种感觉，就是别人跟你说什么你是完全没办法听进去的，你真的只能靠自己去走出来。那我觉得跟 忧郁症的人不要讲太多感话，因为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感同身受的这个地步。那很多人都说，那你要加油，你要坚强，然后甚至还会有人跟我说，还有其他人比我们更辛苦、更难受的。我当下就觉得，我当然知道啊。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何必让自己乐观面对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呢？对不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只是当你陷进去那个情绪里面的时候，你会不知道怎么走出来。讲的道理我们都懂，但是。我们就是已经陷入那个回圈了。其实这个时候最需要做到的就是陪伴就好，真的不用多说什么，我觉得是这样子啦。那我还是想跟病友们去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很多病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忧郁的状态。因为除了没自信，因为我们外表会受影响嘛，还有工作、社交方面都会，其实很多层面都是被影响到的，所以会没自信，然后陷入那个情绪里面是真的会有。然后当然我也有收到很多病友们的讯息来帮我打气，他们都说其实一开始都是看到我文章，然后给他们自己很多鼓励，然后希望我，他们知道我现在需要陪伴，然后需要病友们或是一些朋友们支持，他们反而变成角色对换，换他们在陪伴我、支持我、鼓励我。其实我当下还蛮感动的。那后来有好转之后，我也慢慢的在调整自己的情绪，觉得说我应该是要振作起来，而不是再继续意志消沉。当然我现在，你说我现在没有忧郁的症状吗？不用吃药嘛，医生都有开药，可是我不太想吃，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去克服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一直靠药物的话，我会还是会没办法真正走出那个回圈里面。我觉得我的症状没有到很严重，所以我一直很抗拒服用药物这件事。但是如果其实还是医生有开药叮嘱你吃的话，还是要吃啦。只是因为其实呀，真的非常不喜欢吃药，是因为那阵子吃了太多药，我觉得我非常不舒服。然后关于忧郁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尝试着去调整，如果不行的话，回诊的时候我再去跟医生去做谘商，然后去做药物的调整之类的，我还是会做这件事情。只是现在我觉得我好像还不需要，所以我还在观察自己的情绪的起伏，然后看有没有再需要用到药物去治疗或什么。但是如果可以的话，真的非常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到户外去走走，就是让自己的情绪放松。然后不一定要结伴，你可以选择一个人出去看看也好，其实沉淀自己蛮有用的。像我最近也会把书再拿来翻，就是让自己不要去多想一些事情，然后把自己的压力变这么大，所以也是在学习当中。反正我觉得这次的复发让我重新再学习很多东西，然后也重新检视自己，然后最主要的是要学会放下一些事情，然后去面对新的挑战，然后去打败它。虽然就是又很抽象的东西，但是其实我还在学习当中，所以我也不能说我是一个没有负面情绪的人。我有，其实你们看到 CC 都很乐观，但我必须承认我负面情绪是非常的重。其实半夜有时候睡不着，就是因为情绪又起来了。那我就会在这个时间没人吵的时间让自己去消化，然后安静的做自己的事情。那个当下我会非常沉浸在我一个人做事情的 moment 里面，因为觉得我完成之后我会有种放松，然后情绪就不见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那是非常舒坦的。对，所以有时候半夜睡不着，我就开始东摸摸西摸摸，可能就自己做手工啊或什么的，看书啊、写字啊什么之类。其实做完之后反而轻松很多，就是会让自己没有什么压力，然后反而就是比较容易睡得着。 对，那现在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好最近因为复发，所以停更了一阵子，然后也有忧郁的情况，然后现在也还在积极的跟他对抗，然后也跟肝癣的一些并发症在和平共处。那虽然后来申请到，就是住院之后申请到生物制剂，但是其实虽然说现在控制的状况还 OK， 但是因为那阵子太严重，所以我皮肤都还在修复当中，所以它偶尔还是会起个疹子啊什么之类的。那头皮还在恢复，所以头发掉得很快，长得比较有点慢，但我就觉得没关系，就是时间久了它就会再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就现在都不要让自己想太多，所以我想说，如果病友跟我一样有在复发状态，或是可能也在情绪里面走不出来的，都可以来听一听，然后让我们互相陪伴着彼此，然后有什么想要说的都可以私讯 Cecilia 的 IG， 然后或者是你想要找人聊聊天的也可以私讯我。对，就是我觉得同病相怜啦，那不是说大家不关心我们，其实他们也在关心，也不是说他们都讲干话，只是因为没有在经历过这件事的人，其实很难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所以不能怪他们，他们其实也是蛮关心，也是出自于好意。那没有关系，就是大家都会陪伴，就是在彼此身边，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然后也非常的感激感谢，所以谢谢大家在这段时间的讯息，或是默默关心我的人，不想打扰我养病的人，真的都非常感谢你们。然后你们的讯息其实我都有看到，只是因为碍于那时候手指头我没有办法打字，然后也没办法一直用着手机去回复，所以如果有 lost 掉的，有没有回到的，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但我都有放在心上。那接下来呢，Cecilia有空一定会再分享一些小东西或是正能量的故事给大家，或是我看到一些什么心理学的小故事的，我也会再跟大家做讲解，然后去分享给你们，所以会不定时的更新，再麻烦各位支持一下 Cecilia 的 Podcast。 那 YT 频道呢也会不定时更新我的 cover， 然后之后也会可能我也把一些部分的 Podcast 转移到 YT 的频道，就是会同步，就是除了 Spotify 然后 Apple 的部分，还有YT 以外，就是这三个地方会同步的更新，所以大家再多多支持，然后给 Cecilia 更多的鼓励，谢谢你们咯。那今天的 Podcast 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